今天是父亲节，我还是要首先跟父亲们说父亲节快乐。
今日是父亲节，首先同各位父亲讲声父亲节快乐。
那就好像今天的题目一样希望我们做父亲的可以成为敬虔的父亲。
就好像今日的题目一样，希望我们的父亲都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
父亲有一种关于父亲的说法
有一种关于做父亲的说法，
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比较可以明白。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比较容易明白，
因为以前的父亲叫做爹
因为以前的父亲呢是叫做爹，
就是父亲父的字下面有个多，
就是那个爹字呢，就是上高是个父字，下低有个多字，
那代表爹的话最多，
就代表爹的话呢是最多，
爹做主，
爹就是做主的，
那爹说了算，
爹讲的呢就算数了。
那现在的父亲叫爸爸，
但是现在的父亲呢我们叫他做爸爸
还是一个父，然后下面是哑巴的巴
个父字呢仍然是上高是一个父字，但是下低呢个巴字是哑巴的巴
我还没有讲大家都知道要讲什么了
我都没人讲清楚，大家都懂得笑知道了，
所以代表在家您少说话，
就代表在屋里面呢你就少讲话，
您只要拿钱回来就好了，
有钱拿回来就得了，
因为爸爸还有另外一个头衔
爸爸也有另外一个的衔头，
叫做家长，
叫做家长，
那个长要念破音字，
那这个长字呢就要读得歪一点，
要念成长，
就变成长，
所以是家里的长工，
就是家里面的长工，
不领薪水
没薪水的，
不能叫苦，
又不要叫辛苦，
如果真的天塌下来还要你来扛，
就如果天真的倒下来你还要你去顶住的，
最后父亲有另外一种功能，
另外父亲也有一种的功能，
就是家里所有的账单都要付清，
就是家里面所有的账单呢你都要付清，
所以祝各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所以呢就祝各位当父亲的呢就是父亲节快乐，
因为所有都要把它付掉，
所有的东西都要给晒的
那这是个笑话吗
我们就当这个是一个笑话啦，
我想是也不是，
我想其实都有些真正在里面的，
那其实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就在面对这样谬论的情况当中，
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就是时时都要对面对一些谬论，
当然今天我们很多都是双亲的家庭
当然现在我们都是很多是双亲的家庭，
但
双亲双
亲 两份薪水
讲两种语言的
两份薪水
对不起对不起是父母都有薪水带回来的
对，所以变成我们如果说只是爸爸付出那也不公平，
所以就有点不公平，如果只是说爸爸有付出，
但是想要讲的是如果父亲都是往往担起这种付钱或者是赚钱的角色的话，
如果我们单单看父亲是只是赚钱和给钱的角色的话呢，
那这样家庭当中的那个情感难道不会发生问题吗？
这样在家里面那个情感不通不会发生问题吗？
因为如果我孩子每天望着我就是看我有没有带钱回来，
咁就系话，如果我个孩子每一日都净系睇住我有冇带钱翻嚟，
或者有没有带玩具回来，
或者系有冇带玩具俾佢，
不管我多爱他，我总是会觉得不甘心。
就唔好理我有几锡佢几爱佢，我心里边都系唔系好甘心嘅。
因为他看我就不是一个父亲，就是一个印钞机啊。
咁就因为佢眼里面睇我唔係单係一个父亲，而係一个好似印银纸嘅机器。
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诗篇128篇。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诗篇128篇。
不管您是单身的或者是已经成为父亲了，我们都希望这一首诗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
就係希望呢首诗篇成为一个鼓励，不管你係单亲或者係有配偶嘅。
单身
或者是
有已经结
了婚的，
然后是爸爸的。那我们要看两个部分，
我们看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蒙的福分，
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得所蒙的福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家庭与教育所蒙的祝福。
第二个就是家庭与教育
教会
教会蒙福的。
那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先读第一节。
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第一节讲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这一节经文很短啊，
这一节经文很短，
但是它却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不难不容易达到。
其实虽然它短，但是是很重要，而且也都不是容易达到。
因为它讲到福气的根源，
因为它讲到福气的根源，
讲到成为有福的人重要的元素，
讲到有福的人的重要的元素，
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还有遵行他的道，
就是要敬畏耶和华遵行耶和华的道。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是否与我一样希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好像我一样希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我想没有人会说不是啊。
我想没有一个会说不是。
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赐福，
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赐福。
那我们是如何来，如果诗人说要敬畏耶和华要遵行他的道，
那我们又怎样好像诗人这样来到遵行耶和华的道？
那我们如何来敬畏神呢？
我们又怎样来敬畏神呢？
我们又如何来遵行他的道呢？
那我们又怎样来到遵行他的道呢？
如果讲到敬畏耶和华，
如果讲到敬畏耶和华，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
刚刚说我们祷告，我们读经
啊，读祷告啦，读经啦，
你的生活当中，
你生活当中，
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项目，
可以列出很多个项目，
那可能列不完，因为每个人对神的认识有不同，
肯定是讲不完的，因为每个人对神的认识各有不同。
你如何来敬畏耶和华神也是不同，
你怎样去敬畏耶和华也都是不同。
好像父亲节，我们对父亲的表达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举例好像我们对父在父亲节我们对父亲的表达各有不同。
因此我想跟弟兄姐妹只局限在一个地方，
我想跟弟兄姐妹只是举一个地方，
就是认定神的存在，
就是认定神的存在，
相信他的眼目无不在我们当中，
相信他的眼目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并且随时随地的在看着我每一个人，
并且是随时随地看着我们每一个。
当我们认定神的存在的时候，
当我们认定神的存在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开始，
我相信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开始。
许多开车的人都知道，
很多开车的人都知道，
当你开在高速公路 highway 当中，
当你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有一台警车停在路边，
当你看到有警车停在路旁，
并且是平衡的，
而且是平衡的，
我想十个里面十个都会减速慢行，
我相信十个揸车的十个都开始减速。
因为你知道台湾讲那个照相机好像是天眼一样啊，
在台湾呢，这个影相机就天眼一样。
你知道有一台照相机在盯着你的速度，
就是好像有一台照相机盯着你的速度，
那你一定会减速慢行哦。
那你就会减速慢行，
因为你不减速它就要拦下你，
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做它就会截停你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侥幸的心态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
侥幸
侥幸就是侥幸的心
态，就是你看到警察已经拦下一部车的，你会不会也是非常慢的经过？
当你见到警察已经停了一部车了，那 你会不会慢一点呢？将你自己的车，
你可能还是会慢一点，但是不会慢到那个限速以下，
你可能都会慢一点，但是不会去到一个地步是合乎那个要求的速度。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拦你，他只能拦一步，
因为你知道他已经拦住一步，他不可以再追你了。
但我想要讲的是，这不是你的聪明啊，这是恩典。
我就想说这些不是你的聪明，是这个恩典来的。
就好像我们犯错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犯错的时候，
上帝没有马上的拦下我们，
神冇即刻拦截我哋，
他没有及时来管教我们，
亦都冇即时管教我哋，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侥幸的心态，
所以我哋就可会有一个侥幸嘅心态，
我们不断的去犯错，
就不断去犯错。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上帝没有管教我们，没有拦下我们，是恩典跟怜悯。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就是神冇拎即时拦咗管教，是他对我们的恩典，
并不是他没有看见，
不是他看不到，
只是他让你逃过这一次，
只是他给我们就逃过这一次。
我们的神不像警察一样只能拦一部车的，
我们的神不是好像警察这样只是够能够拦截一部车，
而是恩典跟怜悯，
而是从他而来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认识他的存在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侥幸的心态，
我们就不会存侥幸的心态。
那这是我们如何去学习敬畏神的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怎样去敬畏神。
因为你知道他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你，
因为你知道他无时无刻都是看着你，
看着你好像有压力一样，
看着你的时候可能 好像有压力一样。
但是我改一个说法，
我改一个讲法，
他每时每刻都要关心你爱你，
是他无时无刻都是在这里关心你爱你。
这是我们的神，
这一位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他存在的，
他是存在的。
所以当你祷告不蒙垂听，在那个时刻不是他不存在，
所以当我们祷告未蒙垂听的时候，不代表他不存在。
当你犯错没有被管教，不是他不存在，
当我们犯错未被管教的时候，不等于他不存在。
但是当我们一再的纵容我们自己，不断地向罪恶来妥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敬畏神的心。
但是当我们一再放纵自己继续犯错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没有尊重到神，敬畏神。
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会有侥幸的心态，
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会存侥幸的心态，
相信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所讲的神都知道看见的，
相信我们每做的每讲的我们的神都是知道。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
非洲奈及利亚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
非洲一个地方
奈及利亚
奈及利亚，
那主日学老师有一天他就发了白纸给每一个小朋友，
那个主日学导师就向每一个小孩子派了一张白纸，
他要求学生把他们心目中认为神的样式画出来，
导师是要求小朋友将他们心目中神的形象画出来。
那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画出一个慈爱的或者是巨人的这种图画，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画出一个形象是很慈爱很有能力的。
我有一个 小女孩，她就在纸上面画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眼睛，
只有一个小女她画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眼睛。
老师请她解释这只眼睛的意义的时候，
当老师叫她解释这个眼睛意义的时候，
她说我妈妈常常告诉我，
她就说我妈妈时时跟我说，
神老是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神时时都是留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乖的时候她很高兴，
我们乖的时候神很高兴，
我们偷朋友铅笔的时候他也知道，
我们偷朋友的铅笔的时候他都知道，
他的眼睛不停地看着我们和世界上的每一件的事情，
他的眼睛是不离地看着我们和世界上每一件的事情。
其实这个小女孩确实把握住了许多我们这些做大人遗漏的真理，
这个小路女真是把握了很多我们做大人所遗忘了的真理。
这个真理好像箴言第五篇十二节所讲的，因为人所行的道，
这个真理就是好像箴言第
五篇十五节，
第五篇十二节里面讲到，
都在耶和华的眼前，
都是在耶和华的眼前。
另外敬畏神的人一定遵行神的道，
另外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遵行神的道，
并且顺服他的教导，
并且是顺服在他的教导里面。
诗人告诉我们这等人是有福的，
诗人说这个人是很有福的。
遵行神的道，谢谢谢谢，
遵行神的道，
顺服他的教导，
顺服他的教导。
那当然我们就要知道神的道还有他的教导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知道神的道和 教导是什么了。
亲爱的弟兄们哦，特别是弟兄哦，
啊，亲爱的弟兄，特别是弟兄们，
我知道您可能跟我一样，有时候买东西回来啊，不喜欢看说明书的。
啊，当我哋买嘢翻嚟咧，我哋就唔中意睇说明书。
那不管你现在买什么东西，至少都有一张或者是一本说明书。
而家我哋一般买东西咧，都系有一张，起码有一张或者一本嘅说明书。
那例如吸尘器，很简单的哦。
例如好似吸尘机，好简单。
那大概没有人会看说明书怎么使用。
大概都冇乜人去睇个说明书点样用。
但是有一次我要把它拆下来要清洁的时候，拆就拆得很好。煮不回去。
有一次咧，我要拆佢落嚟，清理里边嘅时候咧，拆就拆得好顺利，但系想冚翻佢咧，就唔系好好啦。
那有一次我在 IKEA 买个柜子啊，我想柜子我也煮了两三个了，所以也不看说明书。
啊，有时候我喺呢、这个宜家度买咗啲衬啲柜翻嚟冚嘅时候，我谂过我都做过几次噶啦，我应该唔使睇噶。
都装得好，装得不错，但是之后那个柜子居然。那个抽屉放不进去，
做的时候都好像很顺利，但结果呢那个柜桶居然放不到进去。
现在我觉得我们唯一会看说明书的大概是医生开给你的药。
我估我们唯一会看清楚说明书的就是医生开给我们的药，
因为你怕吃错了，
因为你怕吃错药。
那这可能在弟兄们常常比较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都是喜欢说自己摸索。
我想这些事情都是多数会发生在弟兄们身上，因为我们喜欢自己摸这个探索摸索。
上一次王牧师讲到 GPS、
上次王牧师讲到这个定位器 GPS，
那我就很有共鸣，
我就很有共鸣，
因为如果没有 GPS 我都迷路了，我都要去问别人，我就不想要去问。
如果没有 GPS 我迷了路的时候，我都不都我迷路都冇谂过去问人。
那我们很多时候，那如果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那如果我哋系咁样睇圣经嘅话咧，
啊，圣经好像看了好多次啦，
圣经好似读咗好多次啦，
故事也已经听过很多遍啦，
里边嘅故仔我哋都听过好多次，
好像今天牧师要讲的诗篇128篇，他可能等一下例子要用什么，我心里都可以猜出来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读128篇，牧师读出来他讲的例子我都可能想到。
所以这本圣经可能是在家里的床柜上面，
这本圣经可能就在家里面的床那些书柜上高，
或者是在哪里有灰尘上面，
或者是已经铺了尘了。
我们有多少次会去，你不用举手哦，
你不用举手的，
我们有多少人今天早上有灵修，
我们当中有几多位今朝早有灵修呢？
今天早上问可能你会有借口，昨天有灵修的。
如果问今天可能你们有藉口，那我们问昨天啦。
你不用去承认，但是
你不用去承认，
求神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说圣经在手机里面很方便，
圣经可以放在手机里面是很方便，
但是你却找不到那个应用程式在哪里，
但是你找不到那个方程式应用程式在哪里，
因为你没有每天用嘛，
因为你没有经常用。
那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心知肚明，
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很知道和我们都明白。
但圣经为什么对我们重要，
圣经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
其实旧约的十诫啊，
在
旧约的十诫，
旧约的时候
十诫十诫
旧约的十诫
是我的问题
啊！没
那就是上帝要帮助以色列人如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生活，
就是神为了帮助以色列人怎样进入迦南地生活的。
因为到迦南地之后，虽然那个地方是很好，牛奶与蜜，但是是住的许多的外邦人。
在迦南地虽然是牛奶与蜜一个好地方，但又住了很多其他的人。
所以神颁这些的教导律法是不需要他们受到外邦人的影响。
神颁布这个十诫的律法，就是想帮助他们不要受到当地人的影响。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想象我们今天住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呢？
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今天住的地方就是好像迦南地？
我们在那边享受很多很好的饮食自由，不愁吃不愁穿。
我们在当中是享受很多的美好的东西，例如不愁吃不愁住，是享受自由，
可能要什么都很方便，
什么都很方便，
在美好的环境当中，
在美好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一样，
但是我们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要面对本地是当地的世俗的影响与诱惑。
我们就是要面对当地的世俗的引诱和影响。
那如果您同意这样的比喻的话，
假如你同意这样的比喻，
那我们就要好好来学习圣经的教导，不要做一个偷懒的基督徒。
那我们就要好好来到学习圣经的教导，不要做一个躲懒的基督徒。
那遵行他道的人，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行啊，
遵行他的道的人，当然重要的就是在个行字。
英文的翻译告诉我们要用顺服主的态度来走人生的道路，
因为我们要用顺服主的态度来到走人生的道路。
那我们为人处事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当中呢？
那我们为人处世的是建立在什么的道理当中？
我们是否像刚刚所讲的小女孩画大眼睛一样，
是不是好像刚才故事里面的小女孩画的大眼睛一样？
我们把神的教导听进去了，
将神的教导听进去，
相信神是看着我们的，
相信神是看着我们的，
因此我们不敢有侥幸的心态，
因此我们不敢有侥幸的心态。
那我们回到第二节，
我们回到第二节，
诗人告诉我们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诗人告诉我们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诗人其实对我们说，我们愿意劳碌的话，
诗人说如果我们愿意劳碌的话，
神的应许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必要充满福气与做事顺利。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令到我们充满福气事情顺利。
您可能会讲说这个不用圣经告诉我，我也知道只要努力就可以闯出一片成就。
你可能说不用圣经讲我都知道，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闯出一片天地，
只要我不偷懒我也有一些的很好的事业，
就是我不偷懒我都会有一些几好的事业。
但是我们如果来看诗篇127篇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诗篇127篇的时候，
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最有他的很多的财物的所罗门王，
就是讲到最有智慧有很多财宝的所罗门王，
他却不是这样看，
他不是这样看，
他告诉我们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那这是所罗门王对于神的体会，
这个就是所罗门王对神的体会。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有这样丰富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有这样的丰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其实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一口气，
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赐我们这一口气，
我们没有办法为家庭带来任何的东西，
我们是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任何的东西。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同意，
我想看看弟兄姐妹是否同意。
所以当我们在标榜我们的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标榜我们的成就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神当中，回到最根本的，是谁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们要回到神的 回到基本，回到神的当中，是哪一个给我们这些基本？
不是您的文凭，不是你的老板，
不是你的文凭，不是你的老板，
而是赐你生命的主，
乃是赐你生命的主。
在我们要来看、家庭与教会的蒙福，
跟着我们要看看家庭和教会的蒙福。
我们从三到六节来看，
我们在第三到第六节来看，
诗人在这里对于、敬畏耶和华的妻子的描述是、
这里诗人描述、对敬畏耶和华的妻子来说，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然后对儿孙的描述也是如此，
然后 对儿孙的描述也都是这样，
说用橄榄摘子、树枝、来形容儿女满堂的情况，
就是用橄榄那些树枝苗来到形容儿孙满堂。
这描述又告诉我们，我们有机会看到儿女的儿女，
这里又讲到我们有机会看到儿女的儿女。
在这个当中我看到一幅蛮、漂亮幸福美满的图画，
我在这里看到一幅很漂亮很美满很幸福的图画，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蒙福的家庭，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蒙福的家庭。
我们要敬畏神，要遵行他的道，
我们要敬畏神，遵守他的道，
并且他不只要眷顾我们的家庭，
并且他不单只要只是眷顾我们的家庭，
他也要使我们家庭成为别人的祝福，
他亦都会令到我们家庭被称为别人的祝福。
因为耶华，因为、这一首诗告诉我们第五节，愿耶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因为在第五节讲到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个敬畏神遵行他道的人，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个敬畏神、遵行他道的人，
神的福气要大大的临到我们当中，
神的福气要大大地临到我们当中。
反之我们不去敬畏神，
反而如果我们不去敬畏神，
每天存着侥幸的心，
每一日存着一个侥幸的心，
不听他的教导去过生活，
不听他的教导去生活，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自私的社会最终要走向灭亡，就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自私的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就好像过去的以色列一样。
那同样的标准也应用在 教会当中、
同一个标准也都应用在教会当中。
我们如果中单单看我们的需要，
如果我们单单只看我们自己的需要，
只看见我们家庭的丰富，
只看自己家庭的丰富，
只关心我们是否领受恩典，
只关心 是否我们、只是领受恩典，
我们的生活模式就好像建立在属世的这些的教导当中，
我们的生活的模式就是好像建造在属世的一样，
那我们就愧对神给我们的使命，
那我们就会愧对神给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因为家里出了医生出了律师就沾沾自喜，
如果我们、以自己家里面出了医生或者律师就沾沾自喜，
而孩子却不认识神，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
而孩子们他们没有认识神，其实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并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
诗篇127篇三节告诉我们，
诗篇127篇第三节告诉我们听，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第三节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托付我们把孩子带到他面前，
我们的使命就是透过我们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不会常常看到 保姆来告诉那个孩子的父母亲说，我看了他这么多年，我要来安排他的计划，他要按着我的心意去活。
我哋冇见过一啲做保姆嘅会同佢嘅父母亲话，我同个细路仔做咗咁耐，所以咧我就安排佢嘅将来系点样。
因为他是我看的，所以他是我的，我有权来安排。
因为佢系我透我睇嘅，所以咧我系有权嚟为佢安排。
而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如此。
而我哋好多时候就系咁样。
我们帮神看管孩子。
我哋替神看管孩子。
是我看管的，是我生的，所以我来安排他前面的道路。
是我生的，是我看管的，所以我为他们安排前面的道路。
你只要负责供应我的需要就好了。
而你神就是只是需要负责供应我的需要。
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样式吗？
难道这个不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样式？
因为你为他们的成就，为他们职业祷告，可能是你心里面想要去满足自己过去做不到的。
当我们为儿女祷告他们的成就的时候，可能也是其实是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过去是希望这样做。
但是你又需要神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而且你又需要神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求神来帮助我们，孩子是属于神的。
孩子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他们带到神当中。
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将孩子带到神的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当中的所谓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的所谓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辛苦工作辛苦工作都是为了我们孩子还家庭。
我们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庭。
圣经的教导却丝毫没找不到这样的教导。
但是圣经里面丝毫找不到这样的教导。
你们要辛勤的工作，好好的为子女打好基础，别让他们输在起跑点上。
你们要好好工作，为孩子做好这个预备，不要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这样教。
这样的教训圣经里面没有的。
圣经反而告诉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
圣经反而教导我们不要积聚财宝在地上，
要积在天上。
要积在天上。
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二篇四到六节告诉我们。
箴言二十二章四到六节教训我们。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就得尊荣尊荣尊贵，生命为赏赐。
乖僻人的路上，
乖僻人的路上
有荆棘和网罗，
有荆棘和网罗。
保守自己生命的，
保守自己生命的，
必要远离，
必要远离。
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
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如何来教养。
这一些才是圣经教导我们怎样教导孩子。
当耶稣也要离开世界以前，
当耶稣要离开世界，当约书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对以色列众民说，
他对以色列众民说，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存心实质的来侍奉他，
全心
实意的，
全诚心诚意的来到敬畏他，
将你们列祖大河边或者是埃及所拜的这些偶像除去，
将你们的列祖在大河边或者是在埃及的地所拜的偶像除去，
单单来侍奉耶和华，
单单侍奉耶和华。
但是他还说，如果你们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
若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
那今天你就可以做选择，
今天你们就可以做选择，
选择去侍奉大河边的神，还是选择去侍奉亚摩利人的神，
去选择大河边的敬拜大河边的神，或者亚摩利人的神。
那简单来说，他就说你们可以做你们的选择，你如果觉得耶和华，你不要去服侍他侍奉他。
简单来讲，就是约书亚叫他们去选择，你们可以做你们喜欢的事，去拜其他的神。
但是至于他自己的家，他说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姐妹，至于你我的家，我们是否必定侍奉耶和华？
弟兄姊妹，至于你和我家是否是敬奉耶和华，
这是我们应当要思想的，
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思想的。
我们家中很多时候挂了耶稣是我家之主，
很多时候在我们家里面有挂到一些就说 耶稣是我们家的主，
但是我们是否将耶和华真的当成是我们家的主呢？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将耶和华当是我们家里面的主呢？
我们是否我和我家要侍奉他呢？
我们是否是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
最后要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
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来到作结束。
1853年的时候，戴德生当时21岁。
1853年的时候，戴德生大概是25岁，
21岁。他一个人搭船到中国与家人离别时，
他离别家人搭船去中国的时候，
他的母亲特别的难过，
他妈妈特别难过，
因为很可能戴德生再也回不到英国了，
很可能戴德生都不会再回英国。
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戴德生和他的母亲深刻体会耶稣爱世人的道理。
戴德生看到他妈妈是明白耶稣爱世人的心，
他才知道神赐给他独生，赐给我们独生爱子的这样的意义。
咁佢就明白到神赐俾我哋独生儿子嘅意义。
经过六个月的航程，戴德生到了上海。
经过几个月嘅航程，佢去到上海。
他去到都市的时候，他发觉没有人对他所讲的这些道理有兴趣。
佢发现冇人对佢所讲嘅道理有兴趣。
反而对他的衣服、他的打扮比较有兴趣。
反而对佢嘅衣着。更加有兴趣。
后来他决定把他的头发前面削掉，然后绑辫子。
后来他就决定将他的前额剃了他，还有留辫。
他把习惯用的刀叉也收起来，改用碗跟筷子。
他也都将他惯用的刀叉收起，然后学转用筷子。
他把他的金色的头发染成黑的，
将他金的头发染成黑，
然后穿上中国式的 长袍马褂，
然后改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
因为爱主爱中国人，他愿意为主来做肉身成为中国人。
因为他为了爱主的缘故，他愿意将自己肉身上的表现变成一个中国人的打扮。
最终他把生命也为中国人舍了，
最终他将他的生命为中国人献上。
他的八名子女当中有两男两女在中国夭折，
他八个子女里面有两个男两个女在中国夭折。
他的妻子玛利亚在33岁也在中国病死，
他的太太叫玛利亚33岁也在中国病逝。
存活的四个子女后来都成了为中国宣教的宣教士，
他剩下的四个儿女都是成为在中国的宣教士。
戴德生不是不爱他的孩子，不是不爱他的妻子，
戴德生不是不爱惜他的妻子儿女，
乃是他的心为中国失散灵魂在燃烧，
而是他是为了在中国失丧的灵魂来摆上。
他鼓励宣教士还有基督徒的名言是这样讲，
他鼓励宣教士和基督徒的名句就是，
这个可能我们很都很熟悉的，
我们都可能很熟悉，
我若有千磅的英金，
我若有千磅美金英镑，
中国可以全数来支取，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我若有千条的性命，
我若有千条性命，
中国应该拥有他们，
中国应该拥有他们。
不，不是中国。
不是为中国，
而是基督，
是为基督。
到现在代家第五代的孩子、还是在做宣教。
他现在第五代的、儿孙都继续在中国做宣教。
最近这个月第三号、他的第五代的孙子、被任命为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就在这个月的三号，他第五代的孙
还是在服侍中国人，
仍然在服侍中国人。
所以耶稣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他们家庭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适用。
所以约书亚所讲，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在他们的身上是绝对是成为事实。
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如此呢？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的选择又是什么？
我们的选择又是如何？
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弟兄们，成为敬虔的父亲。
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弟兄们，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
您跟我彼此鼓励，彼此造就。
你和我一起彼此互相鼓励，彼此互相造就，
叫众人可以看见，叫我们孩子可以看见，我们有基督的样式。
叫众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可以看到，我们有基督的样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成为我们的父亲，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不断的要来亲近我们，不断的要来挽回我们、我们过去那些得罪你的，你都不宽，而且你还怜悯。谢谢主，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特别是在父亲节当中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父亲。当我们在学习的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能够进到心里面，并且越看越甘甜，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孩子，帮助我们有机会教导别人的时候，这些领受的人可以亲近你，可以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